中共官方20号公布，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受到调查，那这是中共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二名中央委员。消息曝光以后，大陆网民纷纷叫好，希望官方的再接再厉。也有网民认为，中共体制不改革，打再多的老虎也没有用。
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都叫好的呀，他就610嘛，政法委系统吧，镇压法轮功啊，缉毒徒啊，这就是说作恶多端遭天报吧。政法系统好像都瘫痪了吧，现在流出来的传说有可能合并到国安委，就政法系统就全部解散了。
李东生被调查，被视为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双规有关。大陆网民呼吁官方打虎要再接再厉。
他是周永康的心腹，他助纣为虐，他镇压法轮功，我认为他恶有恶报，就看习近平这一次打这个大老虎能够打到什么程度，能够再设计一波那就更好了，就大快人心。
也有网民认为，江派大将周永康、李东生落马只是中共内斗，独裁体制不改变，还会有更多腐败官员上马鱼肉百姓。
这个李东生他下台了，下面地方上面那些官员啊还是很嚣张，如果司法不改革，他打再多的老虎也没用。
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李东生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操控中共喉舌媒体央视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周永康因此提拔他当610办公室主任，官升正部级，后来又让他到公安部当副部长。新唐人记者熊斌、金童采访报道。
被中纪委调查的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长期在央视和中宣部工作，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出身宣传系统的他，2009年却转任公安部副部长。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中共政法委及610办公室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李东生也参与了迫害。
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绕开当时的法律体系，成立了一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特务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1999年6月10号，610办公室正式挂牌。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而610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副主任则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刘晶和央视副台长李东生，两人分别负责政法和宣传。当时的李东生还担任央视副台长，曾经主管焦点访谈节目。旅美资深评论员恒河指出，2001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李东生是直接参与的策划者之一。
为什么要让他去当副主任呢？610办公室当时的设置呢，就是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两个副主任呢，就是分别代表了这个专政机器和宣传工具。专政机器这边呢是刘晶，宣传工具这边呢就是李东生，所以他进来以后呢，就是专门搞这个反法轮功宣传的。当时记得铺天盖地的这个反法轮功的一些宣传，包括那个焦点访谈特别特别多，特别是到2001年的时候那个自焚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江西集团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05年的六年半时间，当局一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节目，前五个多月则集中播出70集。自李东生担任610办公室头目以来，在中国各地实施并监督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逼迫大量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2001年发生天安门自焚伪案，2002年李东生升任宣传部副部长，200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将李东生调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并接替生病的刘晶升任北京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成为周永康的铁杆亲信。而早前天津蓟县610办公室主任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员承认，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非法贩卖的人体塑化标本中不只是法轮功学员的尸体。
你说古开来呀、啊，卖法轮功人体器官呢？
对呀、啊，他在大连搞了两个尸体加工厂，他一具完整的尸体在国际上卖100万美金，一个脏器被摘除的尸体他卖80万美金。
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这个你知道不都是法轮功的是吧？
啊啊！
2008年9月16号至26号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全国政法会议期间，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身份与一名参加会议来自北京政法系统的李姓官员对话。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这个工作人员就了解到这一国家机密的？
是什么事儿啊？
是说的这是就是活体摘除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一国家机密，这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这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机密呢？
应该是处级以上吧。
要缩小范围怎么个弄法，那么你可能就要到单位来查一下原底子，现在谁说也说不清楚。
就是这个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很早的事情了吗？
对对对，很早是。
李东升的落马不是偶然。分析指出，在这些事实证据面前，李东升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他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最终仍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中共正部级的现任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中纪委调查后，舆论注意到他从媒体人晋升到政法系统的经历。随着李东升的恶行不断被起底，李东升利用央视副台长身份，紧随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积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也随即曝光。
媒体人出身的李东升摇身转行政法系统。一个没有公安经验的媒体人能转任公安部副部长，在九位公安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二，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李东升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出身，曾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焦点访谈节目。美国大纪元时报报道，李东升在央视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利用焦点访谈节目大力报道有关污蔑法轮功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号到2005年为止，六年半的时间，焦点访谈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节目，仅1999年当年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播出了70集。
大家知道哈，做一期访谈节目呢，事前准备啊、采访啊、后期制作等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哈，是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但是李东升主管的这个焦点访谈呢，在迫害法轮功最开始的五个月里制作了70期节目，几乎哈两天就是一集。话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这段时间呢，李东升就没干别的，一门心思在这个央视啊炮制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虚假新闻。
2000年7月，李东升被提拔为广电总局副局长，随后不久，2001年初，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伪案。2001年1月23号大年除夕，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炮制了七名所谓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案件。时任央视副台长、党委书记的李东升在央视收视率最高的时段反复播出这一伪案的内容。
天安门的自焚的案有可能是他秉承江泽民的旨意来做的，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一件事情立了大功，所以呢他能够升迁。因为这一件事情啊，这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啊，给法轮功啊泼的一个最脏的一个污水，可以说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做的一件这个最卑鄙、最无耻的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中啊，电视台啊是冲在前面的，起了一个最坏的一个影，他就煽动起对法轮功的仇恨嘛。
2002年5月，李东升升任宣传部副部长。200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将李东升调到公安部担任副部长。大纪元报道，在任职中宣部副部长期间，李东升大力宣传对法轮功的污蔑消息，同时继续发挥他在央视的影响力，严控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创造了中共党内一个没有任何政法经验的媒体人成为公安部势力通天人物的奇闻。李东升离开央视后，继续操控副台长孙玉胜，通过央视新闻频道严加监控，发表涉及法轮功的各项污蔑报道，以及掌控相关舆论导向性事件。至此，李东升成为江派人马笔杆子和枪杆子两手都要抓的代表。同年，李东升还结束了从1999年兼任的610办公室副主任一职，直接攀升主任，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强烈谴责中共利用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对法轮功构陷。分析天安门自焚视频显示，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组织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席代表凯伦·帕克博士在去年9月18号的人权理事会上还公开声明关注中共活摘和非法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目前，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李东生等人已被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起诉，并被判有罪。
李东生被中纪委调查，中纪委给他的第一个头衔不是公安部副部长，而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第一头衔意味深长，这个所谓的反邪教小组正是臭名远扬的610办公室，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建立用于镇压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中纪委强调李东生这个头衔代表着什么样的信号呢？请看本台记者秦雪的采访报道。
李东生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曾经出任宣传部副部长及央视副台长，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却是这样公布：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余梅孙表示，这是双规官员时的常规用语，但是他感到其中意味深长。
所谓610办公室，它是一个保密的单位，它是对内的单位，对外从来没有公布过，现在从来不会承认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的。那么居然把这么一个职务报道出来、登出来、罗列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职务是也是跟那个李东生的罪恶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背后的意味深长啊。
余梅孙分析，如果当局有意强调李东生的这个第一头衔，有可能是为今后清算迫害法轮功问题做准备。
清算法轮功的问题，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法轮功呢，一个搞了那么长时间了，都十几年，都快20年下来了，这搞去打个政府是受不了的，借这个机会慢慢清算是只有可能的。因为清算对党和政府是有利的，对新的党中央、对习近平的、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是有利的，对整个国家机器是有利的。就甩掉这么一个罪恶的包袱，跟过去的罪恶切割，那是有戏的。
但是人权律师蒲志强不认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政策方面发生变化。
并不标志着中共对这个法轮功的政策和反邪教的政策有变化。就算把周永康和李东生还有王乐泉三个人一块拿下，我估计也不能表明他们改变了这法轮功的政策。其实现在这个情形来讲，我认为可能还是中央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吧。
李东生的官场履历十分奇特，他前半生握笔杆子，后半生握枪杆子。据海外中文媒体透露，李东生从央视到中宣部，又到公安部，成为正部级高官，全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手安排。他是周在公安系统代理人，而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首领和610办公室发起人，李东生和周永康的倒台是否牵连江泽民？余梅孙认为很有可能，但是清算到哪一级，这取决于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能力和魄力。
那么就看上面怎么考虑了，主要是看上面的能力、上面的魄力，根据他的能力和魄力来决定他搞到哪一级。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面对着利益集团的强大的反击的，那么就看中央的这个能力和魄力和他的资源和他能力了，但是老百姓当然最希望把后面的江泽民都牵走了，一举把这个冤假算全部清算出来。
中共新华网12月24号援引海外评论文章内容报道说，李东生出人意料的轰然倒台，过程符合本届领导人接棒以来低调部署、快速出手风格。至此，这一场从去年12月初开演、步步引向深入、环环相扣的打大老虎大戏已经进到关键时刻。外界看到的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勇气，而此举的可能收益与风险也将直接牵动时局稳定。这番话暗示大老虎即将浮出水面，而对于熟悉中国政局的人来看，这已经是在对外界释放信号，近乎直接点名周永康。现居洛杉矶的中国文化学者吴作来12月21号在推特上披露，中新社已就周永康问题采访国内著名学者，
24号，吴作来又引述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话说，周家已开始聘请律师了。
正在接受调查的原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已经被免职，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对周永康一派的清洗已经深入到政法系统高层。周永康在石油系统、政法系统等部门的势力迅速削减，相关人员纷纷落马，请看详细内容。
2012年11月，周永康期满下台后，其执掌的政法委被降级。12月，首先落马的是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随后是曾任周永康秘书的原四川常务副省长郭永祥。今年8月22号到26号，与周永康共谋政变的薄熙来在庭审时自称处理王立军事件时是奉上级的6点指示，按照级别直指时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而就在博案庭审落幕的当天，对周永康党羽的围剿延伸至石油系统。8月26号、27号两天，中石油集团4名高官密集落马，其中包括周永康在大庆时的助理和他在中石油期间的秘书。9月1号，周永康羽翼中的第一只大老虎，其主要亲信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蒋杰敏落马。仅仅两天后，澳洲日报报道，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旧部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也面临调查，两人都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在周永康成为政治局常委后分别被提拔到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最高层。10月21号，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来源称，习近平已设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大陆媒体的报道很快跟上，11月22号，大陆财新网刊登特稿，白手套米小东点名米小东和吴斌长期帮助周斌，也就是周永康之子洗钱，获利数以亿计。震撼弹在本月初引爆。12月2号，台湾联合新闻网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周永康已被中纪委控制，之后各大外媒密集证实了相关消息。20号，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原610头目李东升被调查。外媒分析，对周永康在任四川和石油系统期间的调查，为其定下贪腐罪名奠定了基础，而对其政法系统旧部的调查，则为其定罪留下了更多空间。对周永康的围剿路线，从地方到中央，从石油到政法，再延伸到军方。本月中旬，海外一家媒体引述消息来源称，原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涉嫌周永康政变已被双规。在周博政变计划被越来越多媒体证实之际，案件是否会继续向上追溯，指向将石油系统出身的周永康破格提拔为统管公检法的政法沙皇的源头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呢？各界都在拭目以待。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